大家都准备好研经了吗？我们很激动，现在要开始继续研究我们的信仰方程式，解析救恩学的基本原理。大家还记得之前几讲，我们通过观察先知以赛亚悔改归主的经历，看到了一个解题的模板，也可以理解为任何人想要得救都必须经历的几个必要的步骤。这个过程要按照顺序循序渐进，并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要按照这些步骤前进，当我们为主做工和他人分享圣经时，也必须要清楚第一步要看见上帝，然后需要与自我对比，看清楚自己，因而忧伤痛悔。但你可能只是在心底为罪恶忧伤痛悔，却从没有告诉任何人。如果踩到别人的脚，心里很抱歉，却直接走开了，你的悔罪没有转换为语言，对不起就不是真悔改。因此今天要讨论的是悔罪的第二个层面，不妨称之为认罪更准确。还是再打开以赛亚书，温习一下故事原型。以赛亚书六章的开头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这次系列讲座结束，大家都能背过了吧？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以赛亚看到了上帝的荣耀，在主的良善中，在主的圣洁中，在主威严的权柄中，上帝的荣光照亮了先知的心。他看清自己品格中的污秽，相形之下，他深感悲痛，他觉得无比羞愧。接着，他为自己懊悔并认罪，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犯了罪，我死定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以赛亚的表述非常具体，他在认自己的罪。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过一会儿解释这句，这是认全民的罪。又因我眼见大君王。暂时先读到这里，我们需要稍微讨论一下认罪悔改的重要性。大家是不是都明白，应当先为罪痛悔，然后认罪离罪，这样才可得赦免、洁净和救恩？圣经说的毫不含糊，一切的事情上帝都能看到，没有秘密，没有隐藏，上帝洞察一切。总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主交账，我们全都要面对审判大日，清清楚楚。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二节，耶稣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不知道你们，但我绝不希望自己的过去被人宣扬。要想让我们的罪得蒙赦免，就需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首先，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当今的人们常常忽略这部分，大家说只要认罪，上帝就会赦免，就会洁净。但真正的认罪包括为罪忧伤痛悔，还要承认并离弃罪。经上说，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上帝只希望我们懊悔和承认自己犯了罪吗？还是说真正的悔改认罪包括离弃罪恶，不要妄想沉湎于罪中得救，要请求 德蒙拯救脱离罪，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可以再读一下诗篇32篇，非常著名的悔罪诗，诗篇32篇。大卫写了两篇非常深刻的关于悔罪和认罪的诗，另一处是诗篇51篇。先来看看第32篇。我闭口就是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继续读，后面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悔罪和认罪离罪是得到赦免的两个重要条件。赦罪并不仅仅是消除罪行记录，更是为让你的心灵得医治。大卫在没有向上帝彻底认罪之前，心里没有平安。何西阿书14章有一段经文，第一节，以色列呀，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认罪是什么意思？认罪就是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也就是要有真诚的认罪，承认并离弃罪是悔改的外在表现。还有罗马书10章10节另一节经文，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些话是谁说的？不是刀哥，而是使徒保罗。究竟有多重要？注意，先是从心里相信，从心里开始相信，就是要有信心，那是下一讲内容。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不要指望上帝去遮掩我们不愿承认的隐秘的罪，但我希望主在临时自己的罪能被遮掩，千万不要在房上被人传扬。前提条件是什么？现在先向主承认，认罪离罪，上帝就会洗净罪。事实上，所有我们没有向主承认求他洁净的罪，全都被记在记录册。有人可能会想，谁能记得自己所犯的每一个罪？我记不清，你能吗？一会儿马上解释这一点。畏罪懊悔和认罪离罪是两回事。认罪是指公开某件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伤害或招惹麻烦的事情，认错，承认错误。圣经说得很清楚，上帝无所不知。撒迦利亚书4章10节，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箴言5章21节，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还有诗篇中说道，我往哪里逃能躲避上帝的面呢？约拿能躲避上帝吗？不，上帝洞察一切，人不可能逃离上帝。还有这一节经文，希伯来书4章13节，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因此上帝能看清一切。既然上帝知道，何必要认罪？既然他都知道，认罪还有意义吗？也可以问，需要祷告吗？你开口之前他就知道你要求什么。有很多原因说明认罪环节很重要。其一，我们会被自己的话语影响。当我们说出某件事，耳朵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语言就会直接影响你的大脑，从不同的角度影响你的思想。当你醒悟，上帝希望我承认这个罪，觉得自己应该认罪，我刚刚说过绝不再这样做，你就不再被这个罪所困扰。圣灵感动你的良知，告诉你停止某项行为。认罪之后，当你再次受到试探时，圣灵更容易帮忙。等等，你不是已经知道这不对并且认罪了吗？也就是说，当将来的某一天再遇到同样的罪的试探时，曾经的认罪能帮你得胜罪恶，可以理解吗？不一定全都是向公众认罪，但你自己要承认那样做不对，这非常有帮助。我曾经告诉很多人，谁都可能会特别纠结于某个罪或某个试探、某个习惯、某个行为，良心一再受到谴责，因为你总在同一个地方跌倒。那么应该怎么办？停止认罪吗？上帝肯定听烦了，我认罪祷告过却还是旧罪复萌，为什么又犯罪？ 但你每一次认罪都是再次提醒自己那是错误的，人人都会犯罪，但最危险的是莫过于一个人已经习惯于自己的恶习却毫无愧疚的困扰，开始为罪寻找借口。我看到很多次有人来到教会，他们被某个罪困扰来寻求救主，请求主赦免，之后又犯了，再认罪，渐渐的习以为常，这样10年、15年、20年后罪依然如故，但他已经找到合理化的借口，已经不再为犯这项罪而苦恼。只要真诚的懊悔承认，就是在邀请上帝拯救你脱离罪的束缚，因此一定要不住的认罪，可能是为同一个罪反复的求告，但真悔改既包括懊悔和认罪，更包括要离弃罪恶。千万不要安于犯罪，但万一再犯了罪就要再认罪。接下来还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约翰一书1:9，大家都知道这节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没错，就是这样，一定要记住，只要我们坦诚的认自己的罪，上帝就会信实的赦免我们。若不是为让我们得到平安，上帝绝不希望我们难过，他希望人自己悔罪虚己，他便会高举我们，他希望洗净我们一部分不义，还是一切的不义？是不是必须对犯下的每一个罪都要挨个承认？请问一下，我是不是唯一的一个记不清自己犯过的所有的罪的人？谁能？那么应该如何认罪？尽可能细致的承认。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要是以前没试过，我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试试。准备一张纸，不要在电脑上做，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比如床边，跪下来，拿起纸和笔，然后开始像大卫王那样祷告：主啊，我不知道，请帮我回想在我里面还有怎样的罪。主啊，我还有什么抵挡你的罪，请提醒我。每个人都想知道答案吗？但该不该知道？然后开始想，好吧，从10诫开始，以10条诫命为大分类开始认罪。我的生活中有没有拜过别的神？有没有把别的人或物当作神？有没有妄称耶和华的名？有没有崇拜过任何偶像？有没有抢占属于上帝的时间，也就是应当归于上帝的安息日？我们都没有信实的归还11捐和奉献。主说，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相当于偷窃。有人说，我从没犯过奸淫罪，可耶稣说，不仅指行为，而是态度。你心里有没有升起过淫念？并非指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大家都明白，是指反复思想。受到试探并不是罪，但如果你的心里反复回想这些超越道德的情节，那样便是犯罪了。我从没有杀过人，但耶稣说，你若无缘无故向弟兄发怒，就是犯了谋杀罪。这个标准严峻得多。我从没有妄称你的名，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并不是真的出自魔鬼之口。当你开始起假誓，不停的发誓或诅咒，都要小心了。基督徒之间的沟通应该简洁透明，坦诚相见。当你逐项检验律法的精神，即使你手没犯的罪也要检测，最后写到纸上，比如撒谎，写下撒谎二字。上帝如何看待说闲话？当我们谈到上帝的律法，可绝不仅仅指10条诫命，箴言中也有一个清单，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第7样是什么？他憎恶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从一个人那里到另一个人那里散布流言，分裂人际关系，这是上帝所憎恨的。找到这些系列条款，比如在箴言中山上宝训10条诫命，然后说，主啊，我经常撒谎，经常偷窃，我有肮脏的念头，犯了属灵的奸淫，或者有人犯了生活中的奸淫罪，都写下来。我没有杀过人，但我曾经 在心里恨不得杀死自己的仇敌。把检测出的罪逐一记录，上帝会继续提醒你其他的罪。祷告说，主啊，我还忘了哪些罪，然后突然想起来，哦，我还偷过姐姐的20块钱。或者想起来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自己舍不得买纸，所以从办公室拿过很多打印纸回家。然后自我安慰，在家里打印的东西也有一点点是公事。渐渐的，圣灵会帮助你回想起很多事，列个清单，不要匆匆忙忙的祷告，然后就不用担心圣灵没有提醒你记起来的罪，只管向主祷告。主啊，我愿意认罪，并且畏罪痛悔，但请提醒我，因为我是软弱的，我虽在灵里愿意，肉体和记忆力却软弱。请提示我犯过的罪，即使记不清每一句谎言，可以写下撒谎。主啊，请赦免我说谎的罪。把各种罪集中起来，清列出每一大类。当圣灵不再提醒你，你再也想不起什么，这时可以停笔，开口祷告说，好吧，主啊，我是个罪人，祸哉，我灭亡了，我犯了这么多罪，正是这些罪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他的牺牲并不仅是为了全世界的罪，更是为我的罪而死，为我的这些罪，我犯过的这些罪钉死了救主耶稣，逐一念出来。圣经说人心都坏到极处，不要试图粉饰这一事实。要知道罪是一种致命的绝症，它是仇敌。但好消息是，耶稣说只要我认了自己的罪，为我的罪悔改，他就会信实的赦免我的罪，洁净我一切的不义。主啊，你不仅这样应许，我相信你更愿兑现。相不相信上帝会赦免你？倘若他不想赦免你，又何必来世上一遭？倘若他不想救人，何必抛洒自己的鲜血？所以主非常愿意赦免你，你也要和主同步。主啊，这些是标准，我要努力遵行你所有的命令。我很痛悔，也认罪。主啊，如果我的悔改不够深刻，上帝知道吗？主啊，请帮助我的小信，帮我更深刻的悔改。我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主啊，你应许会赦免我，洁净我，把自己能做的事完成，认真祷告，列出清单。我之所以不让大家用电脑，是为了不让任何人看到你的清单。认罪后就可以把清单销毁，相信嘛，这样做对你很有意义。如果想烧掉它，很好，因为罪的结局就是被火烧灭。你能感受到自己已经认了那些罪，上帝是信实的。当然还不仅如此，还要信他一定会赦免你。畏罪后悔和真心认罪是两回事。只要你悔罪认罪了，接下来便是美好的应许。回到以赛亚书6章，当先知痛悔自己的罪并向上帝认罪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第7节，将炭蘸我的口，说，看哪，这炭蘸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以赛亚痛悔并认罪后有没有被赦免？当然。他是否需要经过3个月的试用期考验？有没有2个小时的延期？需不需要等30分钟，让电脑程序验证他的申请表是否合格？以赛亚从悔罪认罪到得赦免用了多久？多么美好的信息！税吏撒该，他也经历过这些。他想看见耶稣，救恩学第一步，看见上帝。他想见耶稣，但个子矮，只好爬到树上，要和基督同钉十字架，钉在树上。而在树上，撒该看见了主，主也看见他。耶稣说，撒该快下来，我知道你在找我，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撒该非常激动，上帝竟然亲自向他显现，并要和他交往，他赶紧下到树。接下来他又要做什么？看见上帝的良善，便看清自己的罪。他双膝跪下，说他跪下了是因为后面说他起来，当然也许是从树上摔倒在地再起来。他坦白说，主啊， 如果曾经诬告了谁得了不义之财，只有路加福音记录了这个故事19章。主啊，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能看到他的悔罪吗？有没有听到他公开的认罪？他说，可能还有我已经忘记的，我曾错待的人，他说，我若如果，也许亏欠太多，我已经当了很多年税吏，一直在剥削抢夺，他就像那个时代的黑社会欺压百姓，敛取钱财。万一没还清怎么办？他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他们当中也许有我曾经剥削过的人。耶稣怎样回答？哦，试试看吧。答应的不错，他以后会不会逐一兑现？耶稣怎样回答撒该？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已经被领养到亚伯拉罕的家里，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怀抱象征着得救。耶稣说，你得着救恩了。人群很可能议论纷纷，耶稣怎么能说这个罪大恶极的家伙也能去天国呢？他才刚悔改，马上就得救，被赦免，没错，就这么快。十字架上的强盗为自己的罪痛悔，也向公众承认了罪。他对另一个强盗说，我们所受的是自作自受，但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又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如何回答？你再等等。还是主立刻应许他，今日我实在告诉你，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悔罪并认罪之后需要等多长时间才能得救？是立刻。他们得到怎样的救赎？多少比例的救赎？全部，不是只救98%。你100%可以称为义，当然之后还要经历成圣的过程，但当你来到主面前，因着信他的义便已经赐给你了。人因着信被称为义，意识到主彻底赦免了你的罪，便希望继续度公义的人生，对吗？这些都是在认罪之后发生的。现在再来看一看认罪的某些细节特征。该如何向别人或公众认罪？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相互承认彼此的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有时甚至即使在已经被赦免之后，仍然需要认罪。成圣是否需要更多的悔罪与认罪？需要。因此约翰说，若有人犯罪，这是约翰对教会说的话，给蒙拣选的太太，妇人指教会。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因此悔罪和认罪可能是个持续的进程。我家有一个闲置不用的设备，垃圾压缩机。谁知道什么是垃圾压缩机？这个工具能够把50磅的垃圾压缩后仍然是50磅，但可以节省不少的空间。问题是压缩机要把每个星期的垃圾通过不断的碾压，不断的打开，添加再碾压，最终压缩为50磅。可是垃圾等不了7天，早就变得臭不可闻，2-3天之后就开始变味儿。谁能受得了等7天后再处理呢？虽然那些压缩袋很贵，可气的是我却没法用足整整一个星期，往往不得不按照往常的频率扔到垃圾箱，太浪费了。虽然理论上它可以压缩垃圾，生活中我们更应该谨慎，不要拖得太久才去认罪。只要一出现垃圾，不要等它变质了才处理，马上行动，立刻扔掉。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你发现，主啊，我犯了罪，加深了我们的隔阂，或者是得罪了别人，都要立刻解决，因为否则你拖得越久，臭味只会更浓，问题更严重。反之，处理的越及时，你越早得解放。撒旦有没有可能会遮住我们属灵的眼睛？首先，他会夺去我们对自己所犯之罪的羞耻感，或者他会让我们羞于启齿而不愿认罪悔改。我们需要求主啊，请帮助我通过你的眼睛看清自己和真相。耶稣是我们最终都将面对的审判者，也是救赎者，因此求他的赦免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朋友们，求主赐给你他的圣灵。好消息是 上帝愿不愿意赦免我们。
愿意。
用不着担心自己可能会遗漏掉什么记忆，只要坦诚的祷告。主啊，我愿倒空自己，请以你的圣灵充满我。如果我忘了认什么罪，请提醒我。真心求助他必会帮你。上帝的希望是，他是希望你承认自己所犯之罪的每一个细节，还是希望你打开心门，把所有的钥匙都交托给他？只要敞开心扉，主啊，我愿意成为崭新的生命，我愿意认罪。上帝希望你承认的罪，更是他希望你能战胜的罪。认罪是第一步，你是否应该认罪并悔改，即使心里可能并不情愿？以前的讲座中，我曾经提到过戒烟的例子。我意识到吸烟是罪时，我的身体非常健康，我能跑，我能跳，也不咳嗽，可我知道那是罪。我说，主啊，我不想戒烟，但我明白你的意思。烟盒上都印着致命之毒，经上说不可杀人，包括不能毒害自己。我祷告，主啊，我知道你让我戒烟，请赐给我正确的态度。尽管有些罪你特别钟爱，大多数罪都是受欢迎的。哼，圣经说要逃避试探，可我们常以爬的速度希望试探能追上我，对吗？要对上帝诚实，福音就是只要你心意坦诚，主自然明白，对吗？赶快让主来洁净你。主啊，我信，请帮助我的小信和不信。我愿意悔改，如果我忘了什么罪没有认，请提醒我。我深知自己是罪人。不用担心自己要列出的清单会太长。一天有人要去圣殿，有两个人去圣殿祷告，一个是税吏，一个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上帝呀，我感谢你，我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呀，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税吏认了罪，认罪很简单，因为他只是一个开始。耶稣怎样回答？法利赛人并未得到赦免，但税吏已经得了救恩。法利赛人只顾吹嘘自己的义，税吏却是在真诚的认罪。他回家时已经算为义，因他在上帝面前自卑。要想得到赦罪的恩典，最重要的是来到主面前坦诚认罪，他会立刻赦免并且接受我们。主希望和解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他也希望我们和解与其他朋友之间的关系。Amen。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请帮助我们消化今天学到的真理，并把它应用到生活中，不仅是要修复我们和你的关系，也要修复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愿我们成为你的代表，愿我们因知道你在天国为我们预备好了住处，而在心中收获你赐下的平安和自由。感恩与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